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7岁拿诺奖，人生拼的就是归宿。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三位推动锂电池发展的科学家共同摘得，他们分别是美籍科学家约翰·古迪纳夫、英籍科学家斯坦利·威廷汉和日籍科学家吉野章。其中，古迪纳夫教授以97岁高龄成为迄今为止最年长的诺奖得主。不过，这还不是网友们最大的关注点，他们盯上的是其英文名字 Good Enough， 直译过来就是足够好。网友们纷纷夸赞他人如其名，所以才拿了奖。不过，古迪纳夫摘得诺奖绝对不是凭借他足够好的运气，不断探索才是他的人生信条，并不够好的前半生。在成为锂电池之父前，足够好先生的人生并不够好。1922年，古迪纳夫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大学老师。不幸的是，足够好先生从小就患有先天读写困难症，而且他父母的关系极其不好，这导致他童年唯一的玩伴是一个叫麦克的狗。高考前夕，父母离婚，18岁的古迪纳夫咬牙考进了耶鲁大学。临出发前，父亲只给了他35美元，而当时耶鲁一年的学费是900美元。之后，古迪纳夫靠当家教维持生活。在耶鲁，他不停换专业，大一时读古典文学，中途转去哲学系，为了凑学分学过化学，后来又转到数学系，毕业时拿的是数学学士学位。他选择数学是因为那时依然有阅读障碍，所以把要读太多东西的专业排除了。1944年，古迪纳夫大学毕业后加入了美国空军，被派到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收集气象数据。两年后，古迪纳夫退伍，进入芝加哥大学进修物理。当时面试老师有点瞧不上这个大龄青年，嘲笑道：你年纪太大，很难在这一行取得成功了。古迪纳夫没有理会，幸运的是，他的导师是个牛人，物理学家齐纳。齐纳在30岁时已经发明了齐纳二极管，享誉业界。1952年博士毕业后，古迪纳夫被推荐到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主攻固体磁性的相关研究。在这里，他对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这个技术就是后来的电脑内存。凭借在林肯实验室的出色工作，1976年，古迪纳夫成了牛津大学无机化学实验室主任。这一年，他已经54岁。当时的古迪纳夫不会想到，牛津大学将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的研究领域转到了电池。锂电池之父。20世纪70年代末，电子产品开始成为弄潮儿们的心头肉，电子表、CD 机、录音机等电子产品走进了日常生活。但因为锂电池技术的限制，这些电子产品大多带有自爆属性，可能前一秒你还在扛着录音机耍帅，下一秒就被电池的自燃烧伤。当时锂电池的自燃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电池中大多使用金属锂，而这种元素极为活泼，天生易燃易爆炸。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支晶的东西，会慢慢刺破电池正负极之间的隔膜，造成短路，引起电池自燃。古迪纳夫用自己研究的钴酸锂代替了活泼的金属锂，从而使安全系数大大增加。很快，索尼将这种电池应用到了沃克曼和红白机，两个划时代的伟大电子产品因此走到了大众面前。古迪纳夫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因为钴酸锂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贵。1997年，古迪纳夫 通过刻苦的研究，又拿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锂电池材料——磷酸铁锂。这种材料虽然存电量不及钴酸锂，但价格远低于钴酸锂。这种电池材料的问世，让电子产品具备了大规模普及的基础。此时的他已经被称为锂电池之父，但依然没有停止前进。两三年前，他又用全固态电池解决了织晶问题，让电子产品的安全性又得到了极大提升。人生从不惧怕归宿。如今，这位97岁的足够好爷爷几乎每天都还去大学上班，不是猫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捣鼓实验，就是和那些年龄比他重孙辈还小的博士后探讨课题。他还需要最后一个重大发明才觉得无愧于自己，制造出可以使电动汽车代替汽油车的高容量电池。之前接受采访时，他还表示，我想在去世前解决这个问题，我才90多岁，还有时间。从30岁入行起，足够好爷爷就不紧不慢地折腾着他的电池大业。他从没想过生命有尽头，探索有止境，他就是一直这样慢悠悠地前行。这些年来，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老爷子等不到诺奖。年年都是诺贝尔化学奖陪跑者的他，甚至被称为化学界的村上春树。2017年，在美国网站还有人发起了希望诺奖委员会能够授予古迪纳夫化学奖的请愿。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终于来到古迪纳夫手中。人们倍感庆幸的同时，也不禁感叹，命运果真不会亏待那些默默努力的人。归宿人生又如何？就像古迪纳夫曾说的那样，我们有些人就像是乌龟，走得慢，一路挣扎，到了而立之年还找不到出路，但乌龟知道，它必须走下去。